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禅宗，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往下讲。那么弘忍大师呢，他要传付衣钵，曾经啊，他曾经对他寺庙里面的僧众们举行了一次考试了。那么他的方法就是说，通过记佛家的记了，来体会每一个人他对佛法的一个理解的深浅的程度。那么当然在当时地位最高的就是神秀师父嘛，他众望所归啊，所以后来他写了一首偈。那弘忍大师对他的这个偈啊，给了一个评定的，叫做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那么很显然这句话是代表弘忍大师对神秀的偈啊，他认为还不够高妙圆满，所以他说未见本性，只到门外。那么到底神秀这个记写了些什么呢？他是这样写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当时慧能啊，就在堆米的房子里面啊，去冲这个米。那么听到有个孩子啊，就是一个小和尚，那么就一直朗朗上口神秀师父的这个记。他认为啊，这个记真的就如同弘忍大师所谓的未见本性，所以于是他自己也写了一个偈，就请了人家帮他代笔。那因为他不会写字，不识字嘛，他就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这个偈被弘忍大师给看上，就非常的赞美，说这个小和尚都能够了悟本性。于是有一天深夜哈，他就偷偷的把这个衣钵给秘密传付，并且叫慧能赶快离开寺庙，免得遭人伤害。那么后来慧能就是我们中国禅宗里面最有名的六祖。那么对这两个不同的偈，那慧能的偈显然是对神秀偈的一种彻底的否定。那么禅宗所谓的本性或者是自性，都是指的叫佛性来说的。那么佛性是人人本来就具有，即使是人的本心，又是绝对空无极境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只要有丝毫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或者是否认人的本心本性，那就是一种佛性的表示，所以它都叫做未见本性嘛。而神秀的偈啊，就是堕入在未见本性当中。所以不论是身，不论是菩提树，不论是明镜台或者尘埃，都是从肯定他们的存在去出发，再来比喻身心的修养，要去排除妄念，保持清净，就好像在明镜上去掉灰尘一样。那么后来宋理学里面的程颐跟朱熹的程朱学派，大概谈修养大概走的这条路子。那么可是从主观的唯心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们这种观念可能不一定被某些学者去接受，比如说像慧能。那慧能当夜就向弘忍谈自己的一种体会，强调自性或者人的本心应该是本自清净，是不本就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那么这样神秀所说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多余的啦，因为那是有为的嘛，啊，是一个有境啊，啊，所以弘忍的结论是说，不是本心学法无益，也就不能够适得本心的话，学法有什么？不能增加什么，也没有什么益处啊，所以这是针对神秀来说。所以实际上来讲，那么在整个佛教历史上的禅宗的这种争辩哈，不论是神秀跟慧能啊，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主观唯心论跟客观唯心论的一个战争啦，或者是一个交锋。那么慧能对主观唯心的一种造诣跟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风帆比喻里面来看。那么相传这句以下的这种故事也是引自于六祖坛经的行游品里面。慧能呢，在广州的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盘经，那么时有风吹帆，就是有那个法堂上哈挂了一个长旗嘛，那么有一个风一吹呢，那个长的旗啊就飘动了，一个和尚就说了是风动，那么另外一个和尚说是那个长旗在动，就是那个旗帜了，国旗的旗哈，旗子在动，就争论不休。那慧能就看他们争论不休啊，就说了，不是风动，也不是长旗在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那么大家一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那么 当时呢就被印宗发现而敬佩不已，于是马上就请慧能和尚做上席，尊慧能为法师，然后印宗师父呢就退位，由慧能来接这个位置。那么印宗在当时 南中国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和尚，那么经过他这样的一个礼让啊，那么广州当时有个叫姓韦的刺史就甘拜下风，慧能就在整个南中国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性。那么这个禅宗后来逐渐的一个发展，那么事实上到了六祖以后哈，那么慧能以后呢，禅宗就分裂成为两派，一个叫清源行师，就行师和尚，一个是南岳怀让，就是怀让大师，那么分为这两派。那么清源行师这一派后来又流出了曹洞宗、云门宗跟法眼宗这三宗，而怀让师父的这一派呢后来就演变成为维养宗跟临济宗。那么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五宗哈都随着唐末五代到宋啊逐渐的都凋零，那么只有临济宗一直到今天呢都历久而弥新，历久而不衰。那么这个在禅宗，我们讲说禅宗如果是一花的话，那么这个五个支派呢就是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维养宗、临济宗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叫五个叶子，那就叫一花五叶。当然也有一种说法，一花五叶呢就是菩提达摩他是初祖嘛，那是一花，然后后来呢出后来这五祖包含了慧能在内，第二祖、第三、第四、第五祖、第六祖，这五祖呢是叫做五叶啊，这是不同的说法。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提到说禅宗的一个思想的本心到底他所谈的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我想就是他所谓的见性成佛的一个观念。我想见性成佛是禅宗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那么禅宗的这样的一个见性成佛是从一个本体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当然有它最特殊的地方。那么弘忍传父衣钵给慧能的时候就指出他的一个秘传是，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那么这里所谓的本体就是本心啊，那么跟佛性、自性、本性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作为心本体的自性或者本性就是佛性。因此禅宗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本质上都是同义词的重复运用。那么从禅宗来讲的话，心它是派生一切诸法，囊括宇宙，包罗万象，绝对的一个神命体。所以在《坛经》里面就说了，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自性能含万法事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诸法在自性中，于自性中万法皆现。那么这里所谓的诸法在自性中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任何佛教宗派不是全都是否定诸法有它的自性，所以是空是妄吗？当然是，因为这里所讲的自性就是指的心，就是指的佛性，而心跟佛性就等于是空。那么这个诸法皆空它是否定世界的一种物质性，事物的一种差别性。那么这个心呢其实也是可以被懂成为是理或者是道。那么我们从大圣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里面我们也可以去印证了，他说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心能平等，名之为理，理能照明，名之为心。那么禅宗所谓的道或者理绝不是指的事物发展的一个规律性，因为任何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禅宗的道跟理是直接等同于主观的心，它是排斥外界事物的，所以它才会讲说心外无理，理外无心。那么禅宗对于佛教所谓的三界唯心的传统的观念呢，那么它其实做了以下的说法，那么后来就受名理学家像陆王心学这一派就受到相当的影响，比如说像陆象山的宇宙即无心，无心即宇宙的观念，或者是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么都是直接受到禅宗的一个影响。所以后来有学者就说啊，江西之学啊出于禅，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系统，所以称为叫江西之学出于禅。 那么在禅宗，他心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心、佛、众生三个画上等号，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么这样看来好像有点新奇，其实还是一样，在华严经啊早就有提过了。华严经就讲说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不过华严宗对这一点并没有特别去强调顿悟成佛，而禅宗就把这种无差别、无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见解发展到一个最高峰。那么只要能够即心是佛、即心成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大彻大悟的菩提般若的智慧。所以六祖坛经有充满了像这一类似的句子很多，比如说像他说啊，若是自性，一物即自佛也，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或者说见自体法身，见自心佛，或者说诸佛与一切众生为是一心，为此一心是佛等等，这个是不一而足了，就是听者们自己去翻坛经，那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观念。那么据说菩提达摩来的中国，他谈到所谓的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不假修成。那么所以心心不异，故名为祖。那么这就是禅宗祖祖相传，以心传心。那么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十六字诀，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那么这就是我们禅宗非常有名的十六字诀。那么在第二个观念方面呢，在禅宗有所谓的无相、无住、无念的观念。那么这种无相、无念、无住的观念是属于认识论的体系来看问题。那么禅宗的认识论呢，是循着下面这个路子去发展，也就是一般唯心的人强调精神作为第一性，把物质摆在第二性。那么禅宗的这种主观唯心根本不给物质留给任何的空间呢，连第二性的这种地位都被消解掉，所以他是彻底否定认识的客观对象来看认识，他是以排斥感觉思维的活动来论所谓的认识是什么，最后他就是以不认识为认识，表现了非常的一种神秘的一种色彩。那么禅宗是以释迦牟尼的弟子摩诃迦叶作为印度的初祖，相传呢，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讲佛法，有一次捻着一朵金色的莲花示众，大家都默然相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了解佛陀所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只有释迦牟尼，只有这个摩诃迦叶呢，深深的领悟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意思，于是就对着他微笑出来。那么当他一笑的时候，就被释迦牟尼佛给看中了。那我们说这是心心相印嘛，于是马上这个佛陀就对当众宣布啊，他说有关我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本来就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偏传，那么现在我都全部传给摩诃迦叶。这就是历史禅宗上非常有名的拈花微笑的故事，那么一直也都是被禅宗奉之为以心传心的重要的根据。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佛教所谓的最高的真理哈，原来就是单靠心传，是不需要靠的语言的概念，而是靠着一种神秘的直觉。那么所以我们引一首诗，他就是这么说，他说正眼由来复影光，灵山大众尽归降，枝繁叶茂中丰盛，自得儿孙满大堂。那么这里所谓的引光，就是摩诃迦叶被翻译过来的一个名字，叫引光。那么这里是在说明禅宗在唐朝的中丰大盛，完全是发展了他祖传的这样一个思维的结果。而顿悟的思想正是这个神秘色彩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人们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我们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规律的发展。那所谓的量变就是见，所谓的质变就是顿嘛。那么见跟顿在认识上是个矛盾的统一，不可能有见而无顿，也不可能有顿而无见。 那么禅宗的南顿北渐各执一词，完全是把认识的过程割裂了，完全是割裂的认识过程的这种形上的观点。那么禅宗划分顿渐的标准是对两种不同的天生人性，所以慧能说，人性自有立顿，迷人现修，悟人顿修，这是谭经的一句话。所以这也就是说，只有深深立根的人，立根就是根气好的人，智慧高的人，能够懂得世间物跟佛法的人，他能够了然于心嘛，他能够顿悟。那么这种人性有立顿之说，跟他们人人都有佛性是有差别而矛盾的。但这怎么去统一呢？慧能就说嘛，自是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它的关键点还是对于本心跟本性的认识。那么怎么样去认识，或者怎么样去通过自是本心来去实现顿悟呢？怎么去实现呢？慧能说他有他的顿悟法门。这个顿悟法门包含什么？他认为包含了三个方面，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那就是他所谓的无念、无相、无住。无念就是指的停止理性的思维，无相就是排除感觉的表象，无住就是理性的认识、感性的认识我都可以不要了。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看什么叫无相为体。这个相从字面的解释就是相貌形状嘛。人在实践当中或者跟外界事物接触的时候，都是通过人的感觉观能去认识外界的事物，然后印在我们脑子当中，就会形成千差万别的印象或者表象。那么这是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没有这个阶段，认识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是禅宗的无相为体是根本取消认识的感性阶段，所以慧能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于相还是承认有相啊，虽然有相，我们要把它抛开，那叫离相。所以人们的头脑并不是像一张白纸，硬是要把上面留下印象干净的抹去，不留痕迹。这个对我们常人来讲是做不到的，恐怕只有对那些快要成佛的圣人才做得到。所以他就说，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照他们看来，一切诸相不是客观事物在人们脑里的反应，而是我们人心所造成的。人心能够造相，当然他就能够脱相。那么如果能够离相，就是成佛啊，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念。那么如果我们说华严中的六相圆融，承认有所谓的种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的六相，那么只不过要给它圆融一番，也就论证他们无差别性，而禅宗的离相即佛，那么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相，所以他们也反对着相修行。那么什么叫着相修行？所谓的着相修行是不认识到此心即是佛，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而带着外界事物形象如果去修行拜佛，那这是不成功的。所以这是他非常有名的无相的观念。而至于我们要谈到无念无住，那么这个对我们后来的整个禅宗发展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影响性啊。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待下一个讲师再跟各位听讲分享。好，我们今天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听众的听讲，谢谢。